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么逢星期二呢，我们安排的栏目是教牧新视野。其实呢，这个题目啊，我觉得真的能够鼓励内地的同工呢，也都是我们在自己忠心侍奉的岗位服侍之外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有的时候停下脚步，我们能够多认识在整个侍奉里面有不同的需要或者不同的挑战。
啊，牧会呢，或者说面对教会的议题呢，
嗯，
我常常觉得谈不完，
嗯，
而且呢，各地的状况都不可能一样。虽然很多研讨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反省、去调整。西国来的同工常常也香港我们这里的教会也邀请他们来多了解他们的经验，
嗯嗯。
那么内地的教会呢，在这方面的交流呢就更不容易，
嗯。
但是我觉得谈到这个教牧新视野呢，我们的眼光对跟教会相关的有关的议题，都作为教牧同工呢，牧养的团队呢，都需要多留意、多关心。嗯、那么我们如果某一刻碰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根据了。
不过姚牧师，我自己有的时候常常也在反思啊，当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在制作一个节目哈，让弟兄姐妹来收听，其实很期盼的就是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贴近内地教会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太容易理解今天不同的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当然内地的教会呢，形形色色，有城市的，有乡村的，甚至一些偏乡农村的啊，甚至呢一些所谓我们不为人知的地区，一些自己的一些聚会，都是教会。无论在哪里奉主的名聚集，我们相信主就在我们中间。那么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啊，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海外教会今天也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么这些观点呢，我觉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虽然我们是不同形态的呈现呢，但是我觉得在教会这个议题，在牧养这个议题上呢，我觉得对教牧人员来说呢，大概万变不离其宗啊，可能都是大同小异。
对，所以我们盼望这个节目呢，我不晓得有多少教牧同工都长年累月在收听，但是我懂得教牧很忙碌，我们的交流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有我们的限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生活在你大家中间，大家也不是在生活在我们那个教会这个氛围中间，一定有一段的差距。但是好像林清牧师说呢，灵活的头脑呢，我们就要尽量找到这个分享这个主题什么主要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在普世教会也是用的，那么我们这个灵活性呢，就带回我们自己的氛围来处理，这个也是彼此一个学习一个很好的参照。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呢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个对教会来说呢，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待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怎么样去面对一些所谓游离分子，姑且我用这样的称号哈，
不是积极成员，
不是积极成员，就是说在教会中间我们一定都会有这种现象，那么这种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那么怎么样去面对，甚至我们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有效的去仍然可以去牧养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对教牧同工来说呢，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欢迎回到我们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教牧新视野。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教牧人员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的时候呢在心里有的时候面对这样的议题呢，我们也难以启齿，就是在教会中间真的有一些所谓游离分子，或者说非积极成员在教会中他们的一个参与啊。那么教牧人员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怎么样去影响这样的人群的需要？
哎呀，如果牧会很长期的同工呢，就一定很明白，每一个教会你服侍的教会都有这样的应当是你的会友会众，因为洗礼了，但是呢你都常年累月都不看见他，那么这一群人有多少啊，怎么面对他们呢？可能教会都处理都不一样。那么最心经呢，就是这个议题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聊呢，就是在北美的教会就有这种的反省。那么我们说呢，在美国呢，美南浸信会呢，
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的
教会群体嘛，它有1500万的成员，但是他们呢，你要留意这个数字，每个星期初夕这个主日崇拜礼仪呢，有多少人？只有600万人。那么600万人就三分之一都多一点了。那么我不晓得其他地方呢怎么样啊，但是哇，洗礼很多，但是呢，出席聚会。常规有的崇拜聚会呢，连一般都没有。
所以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啊，我曾经看过几个报道，过去我们在晨曦讲座也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包括德国，包括在亚洲我们最近的韩国。过去我们一谈到韩国呢，也要讲到什么福音大爆炸啦，谈到韩国教会快速的增长啊，谈到韩国这个10万、100万人的教会啊等等哈，那么几十万人的教会，世界最大的教会啊，韩国教会占了多少等等，那么这些数据过去都曾经很激励人的心呐，觉得看见哎呀教会蓬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数据显示呢，韩国的教会、德国的教会啊，是不断的处在一个所谓的衰退期
、衰退期。
那么甚至呢每一年。单单离开教会的这个信徒，我再说哈，信徒可能已经接近100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也让我们想到，哎呀，到底教会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庞大的流失，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这个流失的问题，是谈这个非积极成员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哎，我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到国内的教会，哎，可能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是在增长中，不是衰退期。那么，想这个议题有什么作用呢？但是，普世的教会都迟或早了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教会已经洗礼的归你的教会名下的会众。不晓得在国内的教会有没有会有的名册的？
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啊，
可能没有。
所以你对这个议题都可能关心来，也不晓得怎么关心。但是话迟话早了，我觉得国内的教会慢慢发展呢，也一定需要有这种是组织上，你的服事上呢需要有的，好像你怎么处理你的钱财，处理的好，安排的人都信任你。那么你的教会名册也需要有。那么有一天，如果你的教会名册有的时候呢，你发觉啊，洗礼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来，但是呢，现在呢，留下来或者说在真的积极来参与崇拜的人呢，哇，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你怎么样去牧养、来关心、来处理？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话，这些非积极的成员，这个就是现在。在西国的教会，或者说我们香港也一样，都很多教会都面对类同的问题。
好，那么什么叫非积极成员呢？我们简单的来定义一下，指的就是那些连续几个月，或者说在教会无论是复活节、圣诞节任何礼拜仪式中， 未曾出现的这些所谓教会的成员啊，那么啊，不是那些啊从来只是随机偶尔出现的人啊，是那些恒常连续几个月在任何礼拜仪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教会成员。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中有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啊某某弟兄啊姊妹，他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半年没有看到这个人。
有啊
啊，去问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有没有去到别的教会也没有听说。那么对于牧者来说呢，就觉得哎呀，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点的关注啊，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人好像就失踪了。那特别这种情形呢，有的时候在啊教会的洗礼过后呢，会发现这种现象。
如果你说哇，半年六个月都不见呢，这个就很离谱，对我来说。但是有一些信徒呢，我做牧师，我了解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呢，就真的不可能呢。他们常常每个星期甚至呢每个月，你看见他一定来聚会吧。比方消防员呢，
嗯，
消防的施工呢，他们根本
必须要当值的，
当值的嘛，他们很难两个月出现一次，一个月出现一次。三个月出现一些也有的，
嗯，
这些也是不是包括算为非积极的成员？你刚刚那个定义是连续几个月才在崇拜里面看见他一次，等等啊，包括这些信徒，我们应当怎么面对他们，帮助他们？
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有几方面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那么当然，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里面呢，看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啊？当教会有这种所谓非积极成员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那么教会怎么样来面对，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修正自己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一种现象吧，姑且我们这样说。或者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有效的来做一些的翻转，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被主更新，以至于他们从一个非积极成员能够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神的家中一起的来建立建造神的教会。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来探讨。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好，面对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呢，我们通常在教会中间看见的几种不同的方式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大部分的教会什么都不做，
就是哎，有你了，你不来就算了。
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聚会中间呢，啊，就发观察到一个现象哈。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教会有大概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来聚会了，就或者说成为一个所谓非积极成员。那么其中有一个同工呢，就非常的着急啊。所以他去跟唐主任说：“哎，唐主任啊，最近啊，你有没有留意到教会有一部分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已经不太来聚会了，甚至他们不是很积极投入教会的侍奉了。那么啊，有的时候呢，啊，这个他们可能生意太忙啦，或者其他的因素哈。所以这个执事同工呢，就问这个传道人唐主任说：‘哎，唐主任，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想一些方法哈，或者说是不是多去探访，多去关怀，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被满足？’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唐主任的回答就他的回答就由他们咯，要来就来啦，不来也我无所谓啊，我教会反正人多嘛，我也不差他们那几个。哇，结果呢，这个执事非常受伤，他觉得作为一个牧者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待教会的信徒啊。那么当然后来很可惜，连这个当时这个教会的执事他也转会到其他聚会，
哎呀，
其他的教会去
了。这些教牧的这样的思维呢，都很令人失望。我曾经也有同工会有对我说：“哎呀，我跟牧师说我不太适应这里的状况。”我那么那个信徒告诉我：“啊，你说你猜那个牧师怎么说？”告诉我，他说：“啊，如果你在这里适应不来，你就去另外其他的地方了。”
哦，就是说你这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喽。哎呀，我也觉得啊，居然可以这样的回应。那么这个没有牧养心啊，不管信徒他难处啊、困难什么回事呢，我们都需要很正面去、来关爱他们啊，还是让他们参与。你不可以说人有困难不喜欢。习惯不来，你想去哪里就哪里了。哇，这种呢对信徒呢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嗯，那么其实呢教会有的时候在面对这些信徒的这种所谓我们姑且称之为流离或者说流失的这种的现象的时候呢，教会应该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停留在所谓什么都不做哈。那么有些教会成员呢就觉得，哎呀，如果想想看，从某一个人啊，从这个教会的名册当中除名的话呢，其实好像是就好像从这个救恩的名册上给抹去一样。哇，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儿。那么教会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觉得真的不可以轻率。
所以呢，这种什么都不做不理呢态度呢是不应当的。我个人觉得呢不可以这样。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呢做法呢就是积极一点呢，就是每年呢重新把这个成员，因为我们不晓得谁多来谁不来嘛，你重新做一个登记咯，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重新登记就提醒那些他很多难处啊，或者说真的有困难不让人了解的少来聚会的信徒呢，也有反省的机会。哎，为什么教会要每年重新登记，就是让我们多参与啊，这个我觉得也有一种作用的。
哎，这个重新登记呢，我觉得也可以让弟兄姐妹呢更有一种所谓的归属感啊。我曾经参观一个教会，非常有意思啊。过去我在菲律宾侍奉呢，那这所教会的牧师非常有创意，他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成为教会的成员，不要做一个所谓流离的非积极参与的。所以他采用一个方法叫 VIP
VIP
就是当你加入这个教会成员，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 VIP， 所以你要申请这个 VIP 的时候呢，第一你要登记啦然后呢你要申请一个所谓的名牌卡，而他们在这个名牌卡的后面呢，他弄了一个瓷片，也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大堂礼拜堂啊，他们特别设计一个开关，就是你必须要刷卡这个门才会开，你才能够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参加这个聚会。所以这个效果刚推出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教会怎么可以这样限制呢，而原来他说不是限制，而是就是因为你刷卡嘟的一声显示了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是 VIP。
哎呀，如果那个早上我没有，我忘掉拿那个卡没有刷，那怎么我进不来？还是有他的问题啊。虽然这个也是很生动的一个方法
啊，但是我觉得他的用意是好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
对对 对， 对，
你有责任，你有义务。那当然更重要是这个教会欢迎你啊。当然并不是那么条规，并不是那么死啊，好像姚牧师担心的可能我忘了带，我可以跟我的太太一起进去一样的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重新登记呢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我觉得怎么样去培养弟兄姐妹对教会的这个归属感呢，是教牧人员反而是应该反思的。
有一些教会把全体的信徒会退友呢，哇，我们的那个好看的照片也放在这个教会的门口。
嗯，
进来的时候我最信心教会就是这样，我跟师母那个照片也要放上去。
嗯，
那么每一个信徒他放上去，那么你来的时候你就晓得你出席，而且这么多会众可能如果不太认识对方是谁呢，看的照片呢也了解。这个是一些技巧，不是很重要，但是登记呢或者说用很多方式让那些不是太积极的成员呢也是一种关爱照顾他们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有意识的或者有警觉性的去联络那些非积极成员。今天很多教会呢有的时候容易忽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教会特别是城市的教会我们人员太多了，我们很少有意识的去联络那些非积极成员。这个是不是 也导致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他们会觉得啊，我来不来啊，
没有人知道，
教会对我也没有太多的注意，所以无形当中也养成也造成他们这种所谓非积极式参与教会的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生态。
其实呢，对于一些新来的朋友呢，慕道的朋友呢，如果一个比较健康成功的教会呢，也很注重关注他们来了多少次，他们有没有继续来。那么对于一些另外一方面已经洗礼了，但是他不是很积极的信徒呢，每个主日崇拜如果谁的责任啊，主任牧师分派，或者说某一个同工特别他的工作就是要特别联络这些不多来的信徒，或者说他两个礼拜没有来，三个礼拜没有来，你不晓得原因，你就要去查找，去了解，去通过电话，或者说给一个信息对方。这个我觉得是一般健康的教会，负责任的教会，我们对这些不是太积极的信徒成员呢，一个基本的责任。
嗯，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哎，我觉得这也是挺有创意的，就是有的教会呢会把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呢列入另外一个名册上面，也就是说啊，对教务人员来看他比较好掌握，当他一看见这个名册，他就知道啊，这位张弟兄、李姐妹啊、王弟兄啊、这个李弟兄他们不常聚会，那么他就比较能够聚焦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我觉得另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探讨，就是绝对不是在做一个区隔哈，不是说啊固定聚会的就比较委身，这些列入另册的是不是就是
另类
的啊，他们是比较这个不对教会没有什么太大贡献的。我觉得不要用这种所谓的对价的关系来看待，相反用一个肢体的关系。
这些你这个方式呢，我觉得另差，或者说人看来把他们看成另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算是另类，不是一个很负面的理解，是他们可能很多不同的原因跟一般的信徒他们来聚会有他的不同难处。那么你就是这个另差这个名单里面，你看到要怎么样去平常去牧养来关爱他们，也是要特别的照顾的。这个是好事情的，因为也方便照顾的人同工其实来探访他们，或者说联系他们不是他们跟这些常常来聚会的人呢有什么灵命上一定有差异，但是这个是方式上一个也是聪明的方法，
就是把这些不恒常出席的非积极成员的这些弟兄姐妹呢确认出来而且呢有意识的去牧养他们，这个才是一个正面的，不是只是把它分开好像放到一边，那么我就照顾那些比较恒常聚会的。有的时候杨牧师，教牧人员会有一个盲点，我们会比较关爱那些肥壮的，关爱那些健康的，反而对那些比较软弱的甚至好像圣经所说的这个不俊美的这些肢体呢，我们容易忽略。那么这种落差如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呢，会不会造成教会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这些所谓的非积极成员呢，真的我们会看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甚至将来他很有可能就流失了。
所以就这个可能就解释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在甚至在北美的教会，他本来那个名册上哇超过1500万成员，结果呢没有人关注，常规出席聚会只有600万这个局面哦。但是这种的努力呢也不一定说你真的可以挽回这些不积极的成员他常常来聚会。但是我的经验就是你做好过不做，你联系他们，关爱他们，甚至在一般常规聚会以外，你额外的来付出你的时间去来带领他们呢，都是有正面的结果。
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在菲律宾述职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原来有一些群体呢，在菲律宾他们是这个做生意的，这些新侨的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信了主，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作息习惯来说呢，他们礼拜天呢基本上是不容易放下自己的生意，所以有的时候真的 啊，正规的所谓教会聚会时间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晚上在打烊的时候呢，他们的时间就比较空闲。
嗯，
那么作为一个牧者，是不是我自己就在想，作为一个牧者，是不是能够啊更落实的、有意识的去牧养这些群体的时候，那个方法真的要改变，就是不能够只是局限说啊，因为他礼拜天不来聚会，所以呢就排除在外。相反的，能够更啊有创意的，
对，
去找到一个方法来牧养这些人。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星期天啊，主日真的没有可能来，但是他还是非常对主有心。你跟我就要想到其他的
方
式啦、方
法
嗯、时间啦、啊，来切合他们嘛。
嗯嗯，
这个就是也是额外的付更大的代价。所以很多工作可能他那些信徒他们真的就是这个原因来不到聚会，成为非积极的成员。那么你就怎么样去来很
嗯
用很创意的方式来牧养他们了、
嗯？
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新的道理，这个也是一个哇有怜悯有负责任的教牧同工呢想得到的事。
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项稳定增长的趋势，那就是使用这些前端成员来啊。设置对教会成员的一个期望，也就是说让这些比较在教会中积极参与的哈，我们如果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分，但是也可以在啊管理上，在教会的牧养上，我们可以稍微做这样区隔，所谓前段班啊，让这些有积极有使命的基督徒去影响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的一个参与，而这个责任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想到圣经所说的鼓励弟兄姐妹呢喂养主的羊，
嗯
啊，牧养主的羊，而不是只是落在传道人、
对
堂主任一个人的身上，
善用你的
资源、
积极的会众啊，也让他们彼此来爱顾、来关怀，不但是教牧同工，只是他们的。繁重的工作里面呢就特别来照应，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创意的。
嗯，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也要谈一谈呢，就是教会中啊一些不活跃的成员数量有的时候和对复兴的需要呢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教会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只是想到啊这些非积极成员我们比较容易负面，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为教会复兴来祷告的时候呢，这种复兴的火能够被点燃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在他们的自己的信仰生活中间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影响。
嗯，这个就是在我们中间实际的状况啊、
嗯、
哇有不少非积极的成员，但是神也提醒我们为这个来祷告，带来教会、
嗯、
哎可能有一种转换刚性福星好事情、
嗯、所以千万不要灰心。那么面对教会这些所谓非积极成员呢，作为牧者的我们好好的关心，好好的牧养啊，绝对不是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啊。那么真的我们相信神也能够在他们心里动善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我们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中的心。